刚讲到我们做顾问其实最厉害就是触类旁通，我们做完一个案子把这个案子的经验带到下一个。那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会想说，哎，其实我做了这么多的案子，帮助到这么多的客户，但如果你今天要讲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案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我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我开始试着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是一个案子来经营。那我想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融会贯通，是我自己定义作为一个管理顾问最高的境界。
旅行家，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与勤业众信合作的职涯旅行家特别系列 People in Deloitte。 People in Deloitte 职人系列单元将带你走入国际大型会计师事务所，透过四场专业的职人分享，告诉你他们在事务所的成长故事，让你知道职人们如何解放无限可能，给你超乎既有印象的勤业众信。近年来非常热门的管理顾问工作是许多大学新鲜人向往的职涯选项之一，除了薪资待遇优渥以外，还能和不同的高阶主管甚至决策者直接交流对话。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实际的面貌又是如何呢？本集很开心邀请到勤业众信管理顾问部门的冠宇和 Mizuki 来跟听众朋友聊聊管理顾问实际上的工作内容和未来的职涯发展。同时身为精算总监的冠宇也会和我们分享精算师这个超稀有职业的工作面向，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zuki， 我是2022年的时候加入到 Deloitte， 然后现在在这边的时间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了，现在加入到 SAP 的部门，然后当 SAP 的 consultant， 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就是因为我进来 Deloitte 也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今天可能是比较从 junior 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 Deloitte 的经验。
Hello Urator 的听众大家好，我想先谢谢 Urator 邀请。那我是勤业众信管理顾问团队的精算师，我叫陈冠宇。那我在2018年加入 Deloitte， 一开始我是在Deloitte 香港的管理顾问团队 on board。那我在香港大概工作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在香港结束我的任务之后，回到台湾来也一直待在 Deloitte 这个团队到现在。那整体来说差不多六年的工作时间在管理顾问。那在加入 Deloitte 之前呢，其实我是在台湾一间大型的寿险公司的精算部门工作，差不多也是六年的时间，所以整体来说我大概有12年的工作经验。
是，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分享勤业众信管理顾问部门的业务范畴。那其实大家听 Mizuki 的口音应该知道他不是台湾人，他其实是日本人，然后中文非常非常好，所以可以直接用中文跟我们对话。
对，应该被发现了。对，我是日本人，然后大概就在台湾四年多的时间，还在努力学习中文中，所以大家请多多原谅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
其实中文已经很好了，
谢谢。
那今天也想要跟冠宇谈谈，因为其实我知道在台湾的精算师加起来应该不到或者是200位多一点点，大概是这个数量，所以也蛮好奇精算师平常在大家的耳里可能是一个高薪又神秘的职业，想先了解就是精算师高薪的原因以及工作内容，然后为什么管顾业需要精算师呢？
好，我想讲到精算师，我想先谈一下什么是精算。那如果大家去 Google 看这个维基百科，或是一些比较精确的文字的定义，其实精算你会看到它是一门运用预测、衡量跟管理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的应用科学，所以你听完这一番话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觉，就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其实不太知道到底在做什么。所以不如我们换个方式，我们用比较通俗的讲法来形容。其实精算师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在这个财务金融领域的一个占卜师。那所以精算师其实每个精算师口袋里面都有一颗水晶球，用来预测未来经济环境、未来人口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并且进一步去评估这些变化会对比如说像保险公司的经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听到这边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悬哦。那刚刚我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晶球呢，其实你可以这样想象，它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精算的领域啊，其实我们都会有用精算的软体，这个精算软体就是帮我们去预测未来的一些状况。那在这个市场上，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呢最大宗被使用的精算软体，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Prophet，Prophet 其实我们翻成中文呢，它就是先知预言家的意思，所以其实也很符合刚刚我讲这个占卜师或是我们讲说精算师这个职业很神秘的这个人设。 再我们谈一下啊、关于精算这个职业。其实精算师虽然在台湾刚刚讲到可能大概有两三百个人，可是在全球的话其他人数还算不少，在全球精算师大概有6万个人，那在台湾两三百个人，那在我们啊、Deloitte Consulting 里面有8位的正精算师。那这位精算师呢，多数分布在保险这个产业、哦、以及顾问业。那一般大众呢，其实平常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大家可能平常我在想可能一年大概会听到一次精算师这个名词哦，应该就是在这个每一年的新闻都会有这个一年一度今年最高薪的职业排行榜、哦、那通常精算师都是在前三名哦。那其实这个高薪的背后啊，其实背后都是精算师的青春血泪换来的、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今天如果要考到这个精算师的证照啊、我们以这个美国的精算师的证照为例、哦、你大概要完成十几个大大小小的考试。那这些考试的内容它可能包含几率，包含统计、财经、风险管理，甚至你还要考一些程式的语言。然后到最近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行为经济学，我们知道诺贝尔奖得主他就是研究这个主题。像这样最新的议题呢，其实也会纳到我们精算师考试的内容里面。以我刚刚讲的这个美国精算师的证照为例，他有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平均你考完大概需要6到7年的时间。哦、而且这6到7年的时间你要这样想，这其实有一点幸存者偏误哦，就是这6到7年的平均时间是拿那些已经通过的人来做统计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考过的那些人可能是少数，还有更多的人是他没有办法走完这个旅程，他可能花了10几年20年都还没有办法考到这个正精算师的执照。所以其实他要花非常多的这个努力去做到这件事情。刚刚讲到这个6到7年的时间，其实它背后你可以想象的就是，你如果从大学开始考，在大学的这个4年当中，其实你是考不完的。所以它意味着就是说，你今天考精算师的执照，你必须要一边考试一边工作。哦，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做这件事情有多困难，那要付出很多牺牲。对，所以这个高薪的背后，其实有很多大家看不见的这个辛酸哦。哦，那不过考试这件事情怎么对应到高薪呢？其实在一般的保险公司或是顾问公司，它其实会设计一个考试的奖励制度。上面我刚刚讲到十几科考试之类，每一科考试呢，它后面都会有一个金额。今天你考完这一科考试，你就可以加薪多少钱。我这个加薪的幅度可能是3000到5000不等。不过其实一旦你考到了这个证照哦，其实对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张你可以通往国际工作的通行证。哦，他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那我举个例，比如说像我以前的同学啊，或是跟我以前共事过的同事啊，他们在考取了这个精算师执照之后，像我的现在这些人，他们在美国、英国啊、澳洲、香港、新加坡、泰国、日本，其实我的朋友就遍及在这些地方在从事精算的工作。那刚刚讲到说精算师其实比较多分布在保险业或是在顾问业，那这两个产业的性质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它的性质其实差异很大。那到底它最大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呢？那其实我自己在这两个产业都待过，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的心得。在保险这个产业里面呢，相对比较保守，因为它是一个高度监理的行业，那所以在里面的工作其实那个分工也非常的明确。精算师在一间保险公司里面呢，其实大大小小只要跟数字有关的事情，其实都会有精算师的身影。我们可以这样想，比如说今天保险公司发行了一个保险商品啊，他要制定一个保费，那这个保费呢，其实就是由精算师算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如果对比到顾问这个行业哦，其实我觉得在工作性质上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顾问这个行业呢，其实我们的工作形态呢，我们一般都会说叫做专案 based， 不同的专案它的主题不同，它的步调也会有很大的差异。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必须要在这不同的专案里面的角色里面做替换、哦、去习惯这样一个很快的步调。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在保险产业跟顾问最大的一个差异、哦、也是因为加入了这个顾问的这个行业、哦、其实我有点感触、哦、就是本来我在保险公司做精算的时候啊，因为在精算师这个领域的培养，其实它赋予了我很多解决问题的技能。到了管理顾问业之后呢，我发现管理顾问业的技能呢，再加上我本身精算的这个专业呢，让我在解决问题的武器库里面变得更充足。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就是我们同时有这个管理顾问可以洞悉本质 拥有全局观的一个能力，同时我也有作为一个精算师，我们可以用一些量化的方法去验证我们的一些假设、一些想法的这样的能力，两个这样组合起来哦，是我觉得在管理顾问这些行业，我觉得能够找到成就，感到这个有收获的一个地方。
那也想要请冠宇，就是再麻烦说明一下，请问平常 Deloitte 的管理顾问部门的业务范畴大概有哪一些呢？
好，那我想身为一位精算师用数字做开场，我想是很合乎逻辑的根据 Gartner， Gartner 是一个在世界上非常具有公信力的市场研究的机构他在去年的时候，他公布了一份市占率报告。那在这份报告里面呢，他其实提到，如果我们从全球营收的角度来看，其实 Deloitte Consulting 是一年的营收大概有落在30亿美金上下那同样的，在台湾呢，我们的人数目前大概有300个人左右。那讲到这边，大家应该会有点好奇就是一般我们讲管理顾问公司，大家会想到的是比较传统的 MBB 这些公司。那相较于这些比较历史悠久的公司，其实 Deloitte Consulting 算是后起之秀。我觉得这是跟我们 Deloitte Consulting 独特的市场定位有关。我们 Deloitte 拥有最全面的管理顾问的专业服务线那我们的服务模式其实横跨了一般我们可能有听过，就是在这个管理顾问，大家可能会粗粗的分成两个领域。一个是策略顾问，一个是导入顾问。像 MBB 可能就是比较偏策略顾问。那像比如说市面上其他的顾问公司，艾森哲啊、IBM 啊，这种就比较偏导入顾问。那他们各擅擅长。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客户，你想要做一个比较大型的案子，他同时可能要横跨这两个服务需求的时候，在市场上其实以前没有一间公司可以同时完成这些服务。那我想我们独特定位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块都有横跨，其实我们可以提供的是一个整合的服务。那在我们 Deloitte 里面呢，我刚刚讲的这一个整合式一站式的服务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我妈取一个名字叫做 AIO。 好，这个 AIO 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每个团队里面所有人大家都朗朗上口，这个 AIO 已经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团队 DNA。 AIO 的 A 呢，指的是 Advice， 指的是咨询所以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想象，刚刚讲到的一般的传统的策略咨询顾问呢，其实就是 A 的这个范畴。那 I 呢，指的是 implementation 所以刚刚其实有提到，像这个导入顾问比较偏 I 这个领域。好，那第三个 O 呢，大家或许比较少听到 ，O 指的是 operate， 我们这边讲的就是维护跟营运所以其实一间公司，比如说当你一个专案完成了，一间公司导入之后变成你的日常生活，其实你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需要维护的事情。那作为一个顾问，其实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陪伴式的服务，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做完专案拍拍屁股就走人当你变成你的工作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随传随到，提供你对应的服务。好，那这样讲或许有一些抽象不如我试着套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因为其实对我来说，像我最近有在做一些企业转型的专案，那企业转型我觉得它就跟这个我们生活中在做装潢这件事情很像。我想听众或许自己或是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有装潢的经验我们就用装潢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我们怎么提供这个服务那今天你有了这个起心动念想要装潢你可能有几个选项。第一个呢，是你可以自己土炮自己 DIY 那这样做当然可能成本可以节省很多，然后当然也很有成就感，但通常获得的结果就是可能累个半死，但是成果不一定如你的预期这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是你可以自己呢去找不同的厂商整合这些不同厂商来施工所以你可能首先你自己要去跑去找这个设计师帮你画图，拿到这个图之后呢，你要到去找工班，去找不同的这个同胞甚至找不同的这些厂商自己整合来完成整个装潢。那通常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做你可能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试着去跟不同的这个厂商去沟通到底要怎么完成这件事情那当然你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找这个室内装潢设计公司，他们提供的就是一条龙的服务。那其实我们 Deloitte Consulting 所提供的这个服务模式就类似像这种室内装潢公司的一条龙。那你今天呢，假设你今天找上我们首先第一步呢，我们会先派出我们的战略咨询团队来跟你进行访谈了解你的需求，家里有几个成员，有没有老人小孩家里要隔几个房间那透过这样的访谈呢，我们会协助你去勾勒你未来家的一个样貌画出对应的一个设计图。好，所以有了设计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团队就会进场，是我们人力资本团队。人力资本部门呢，其实就协助我们去规划整个专案组织的运作。好，那当我们有了设计图，也有了这个装潢的规划之后呢，接下来 第三个进场的团队就是我们核心业务管理团队。好，所以核心业务管理团队来进行的就是这些装潢的基础工程，我们负责把这个家装潢的一些基本的样貌建构起来。到这边呢，其实你这个家大概就已经大概完成了七八成了。那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步是你要在住进去之前呢，你必须要有家具家电进场。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轮到我们的这个数位化科技团队进来。比如说你今天装潢，你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新的科技，希望我的这个大门的门锁呢是这一个人脸辨识的，或者是我希望我的家电呢全部都可以透过手机的 APP 整合进行中控，我们的数位化团队呢就是帮忙做这些事情。那当这一个家具家电都进场，房子已经差不多要开始交屋了之后，你开始住进去了。那住进去当日子一天一天过，你在这个生活日常上面总是会遇到一些麻烦的琐事，比如说这个马桶不通啊，屋顶漏水啊，或者你油漆需要重新粉刷。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由我们最后一棒，就是由我们的维运团队接手。今天只要你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天，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早上我们维运团队，我们一样就是随传随到，我们都可以提供对应的服务。所以我们 Deloitte 就是透过像这样 AIO 一条龙的服务的方式，达到今天顾问公司的境界。
我觉得听起来蛮像那个日本全能住宅改造网的那个节目的流程，然后是终身保固版的感觉。
对对，不过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虽然我刚刚用装潢作为例子，但是然后我刚才讲说，不管你妻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找我们，但其实我们没有提供装潢的服务。对对对。
那也蛮好奇，就是两位当时是怎么样接触到顾问这个工作？想先从 Mizuki 开始。
我的理由是很单纯，因为我单纯很想要当 consultant 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在日本念大学，然后在日本念大学的时候在一间顾问公司当 intern 过，然后那时候觉得很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后来决定搬到台湾来之后也是一直没有办法放弃我想要当 consultant 这个梦想，所以才后来决定来 Deloitte，大概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这么想当 consultant？
一个是个性面的问题，因为就是顾问管理顾问这个工作是可以接触到就是很多行业的东西，就是不是是你如果是自己一个就是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的话，就是你可以了解得到的事情是这一间公司内容的东西而已。但是呢，如果是到管理顾问的话，就是看我现在在 Deloitte 大概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已经参与到了就是三个专案，现在是第三个专案，然后我可以看不懂行业的，不懂作业模式啊，还有是国际的，就是其他国家的做就是工作模式那一种，我很想要体验看看那一些东西，所以那时候是就是大学的时候决定想要当顾问的理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还是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是跟台湾人结婚，所以我那时候也有想过说是不是我在台湾还是要上班那么辛苦吗？因为我语言没那么好，我来台湾的时候完全不会讲中文的状态来台湾，但是我一直真的是没有办法放弃这一份工作，所以后来决定先学习中文，那学好中文之后，那还是要挑战看看就是 consultant 这个工作。所以对，一个我的人生里面的 pocket list 嘛，就是一定要做得到的事情，然后到目前两年来说很喜欢。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穿人生清单。
谢谢。
那冠宇呢？
对，那我想我的经验哦，比较可能跟一般新鲜比较不一样，我是先到业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再转到管理顾问这个领域哦。那而且其实当时心路历程其实也蛮挣扎的，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精算师，如果你持续的在保险业发展，其实通常就是都会有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职涯，相对的稳定，薪水收入也高。如果跳到管理顾问的话，其实他的这个工作样态比较不确定，那职涯呢可能变化也比较多。那所以其实我当初想了很久，那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就是我其实在2018年转职，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感觉到整个世界其实变化的脚步很快那新的科技像是 AI 啊，新的议题像是 ESG 啊，然后在保险业其实有很多制度的改变等一下我会多说一些那像这些 外在的刺激啊，它其实促使了各行各业展开不同程度大大小小的转型。那如果我们作为对比呢，我们来看保险业，刚刚我提到保险是一个非常高度监理的产业，所以普遍来说其实保险业在经营模式上面它相对比较保守，也比较僵化一点。那所以在因应这个外在转型上面，其实它也较其他产业来得慢。那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工作六年了，累积一些工作的经验，那在职涯上面其实我也有一些抱负想要施展。那看到公司，其实保险公司其实整个业界哦，在转型的过程有点缓慢。其实我那时候心里有一点着急哦，因为我观察到这个世界上工作的样态其实不断的在重新被形塑。那作为一个工作者，你可以为企业甚至为整个社会贡献价值的模式也不断的在进化。那那个时候我希望的是我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呢是能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能够走在趋势的尖端，然后我可以接受第一手的资讯，并且把它很快的内化成知识，实际的应用在工作上，然后很快的获得反馈，获得这些反馈呢，我就可以调整我工作的方法，甚至是我在工作上面的角色。那厘清了我心中想要做的这份工作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做了很多功课。那其实在我原先的公司里面，我也参与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专案，很多都是跟顾问公司一起合作。好，所以我有机会就是可以看他们顾问这个日常还有他们的表现。那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评估之后呢，我决定加入 Deloitte 作为一个管理顾问。那事隔六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哦，我觉得这一份工作它完全满足的预期，甚至我觉得超乎我的预期。
所以我也蛮好奇，当时冠宇是怎么评估选择加入哪一间公司？
工作首先第一个看老板所以我们都有机会在那几个案子里面，我都有机会就很观察这个老板跟他的这个团队的互动。对，这个老板是不是能够容忍接受团队犯错是不是愿意给团队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来是整个团队的氛围，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顾问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很高压、工作节奏很快的环境。那如果今天你的工作已经压力这么大了，那在整个团队的文化，或者说今天这个公司管东管西这个也不能做你上班不能吃早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其实你在顾问你真的很难待下去。那我觉得都比较特别的是，其实很扁平、很开放的一个环境。所以今天即使比如说我是一个总监那我可能有一些同事他可能是刚加入的 analyst， 那其实我们在专案里面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跟我在沟通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平辈一样，就像是 peer 一样，我们是一个很开放畅通的空间那我想是主要是这两点吸引我加入 Deloitte。
是，所以刚刚两位分享了很多管理顾问部门目前的业务范畴，还有他们在里面担任的角色。那接下来也想要请教两位，就是管理顾问的工作日常，就是感觉这个行业可以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一起工作。那也想请教两位有没有碰过什么比较印象深刻或有趣的专案，可以先从 Mizuki 开始分享。
因为我在 Deloitte 的时间还不到两年，所以我参与过的专案也是现在只有第三个专案而已。所以如果是说只有印象深刻的专案的话，还是我会选择是现在的这一个专案。因为呢，我前面第一个案子跟第二个案子的话，我比较像是国际的案子比较多。比如说第一个案子的话，是说台湾公司，但是他们的导入 SAP 的地方是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是那一些 branch 去导入 SAP 这个东西。所以基本上就是文件啊、系统啊，那一些东西通通都是就是英文为主。那第二个专案算是日文为主的，就是我的母语为主的专案。那第三个现在的专案哪里特别？对我来说哪里特别呢？是全中文的专案。是说对我来说第一个全中文的专案，就是不管是就是系统啊，还是文件，还是常常听到他们在讲台语，我就听不抱歉，我听不，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挑战性蛮高的，然后也是算是成长幅度也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成长率蛮高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专案经验。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公司有因为你是就是不是台湾人加入公司所以一开始派给你的是 非中文这样子的案子吗？时间久了才派给你中文的案子？
对，可能是刚好那时候也有就是日本的案子还是国际一点的案子也有关系，然后我其实是公司想什么也不太清楚，但是就是很确定的就是他们觉得我可以做得到全中文的案子才可以给我安排一个中文的案子，我是相信这样子了、嗯、所以我也是就听到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是客户讲台语的那一种，哦，有点很怕，而且是我现在打 PPT 那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也要请同事来帮我看一下，诶，我的中文有没有这样子看得懂吗，跟客户讨论东西说明的东西的时候也是每一次就是有点不安的，就是有点没有信心的可以跟他们讲话，但是其实是我在这个专案已经是快超过半年的时间了，所以关系也越来越好，然后我自己也是就是针对中文这个东西，因为我自己在负责的是财会的部分，所以财会的部分的台湾的会计原则啊有一些专用词，那一些我其实是要很多地方还是听不懂的状态，但是到了现在就是过了半年之后其实是几乎都是听得懂的，我个人觉得是公司给我的最大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然后我自己也有感觉到我成长蛮多的。
嗯，呼应一下刚刚 Mizuki 分享的内容哦，因为其实刚刚我有稍微提到啊、我喜欢 Deloitte 这个团队是因为他这个能够接受不同文化，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而且是一个很开放的环境，这件事情我想某种程度也体现在刚刚 Mizuki 的分享上面了，因为你看 Mizuki 其实是一个日本人，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日本的案子，那我们大可以就是都让 Mizuki 在日本的案子上面一直做，不让他出来，这是一个选项，但是我们也希望 Mizuki 能够有更多的突破能够在工作上面获得更多成长，毕竟你人都已经在台湾工作了，你不参加一些台湾的案子，不趁机多学一些中文，理解台湾的企业文化也很可惜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愿意给 Mizuki 这样的机会，提供他弹性，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犯错的空间，那帮助他去成长。那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专案哦，也是我的第一个专案，是我当时在香港，我们服务了一间国际超大型的寿险公司，这个公司真的超大的。那是一个跟 IFRS 17有关的案子。我在想 IFRS 17或许大家不一定那么熟悉，我花一点时间讲一下 IFRS， 我们叫做 IFRS 这个东西。那IFRS 的全名呢叫做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哦，所以你可以听这个是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对不对？它是一个全世界所有公司都通用的一个会计准则。好，这一个想法呢其实大概源自于20多年前有一个国际的会计制度发展的组织叫 ISB、不是很重要，大家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就好了。那他们观察到全世界各行各业财务报表表达的方式啊其实差异很大，不同的国家之间啊其实他们的不同公司的财报根本就完全没办法比较，甚至是你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你不同产业的公司其实彼此之间也没有可比性，他们觉得说这样就丧失了财务报表本身他希望提供的价值嘛，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很伟大而且我觉得有点疯狂的念头，其实就是这个 IFRS， 他希望制定一套全世界所有公司你提供的所有的产品所有的服务都可以适用的一套准则，这个就是 IFRS 的诞生。好，那他既然要能够适用所有的产品所有的服务，那所以套用到保险上面，保险商品也应该要能够适用嘛，对不对？那刚刚其实我有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保险商品是一个很复杂的商品，它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变因，而且它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一个保险的商品它所对应提供的服务啊，有可能是100年。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是100年的服务，你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些对应的数字呈现在你的财务报表上面？如果今天是比如说你是 Apple 财报就很容易嘛，你卖出一只 iPhone 获得多少的营收、你的成本是多少，其实你很快就可以算出你当年的利润。可是你如果今天卖的是一个保险的商品，我今年卖出去了，未来还有100年的服务我还没有提供，那到底今年这一年获得这些财务报表上面的数字我应该怎么呈现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而且困难的事情。这个也就是它对应到 IFRS 它的17号公报，其实就是为了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当初这个专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下面诞生的。那当时我所服务的一个客户呢，在香港，他们是国际间最早开始导入 IFRS 17的保险公司之一。那我觉得他们运作这个专案的规模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哦。那个时候我在香港，那进到客户的办公室， 在同一时间呢，他们集结了超过300多位的客户在他们的总部哦，来自这个四面八方的佼佼者哦，有来自英国的，来自澳洲的，来自亚洲各个不同国家的，因为他们知道今天做这一个 IFRS 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可是在整个世界上面，尤其在亚洲，没有那么多的精算师可以支持这么样大的一个案子，所以他们打算当 first mover， 他们想要第一个行动，把这些人先全部都找来。像其他公司的他们要做的时候，其实他们可能就会面临资源不足的窘境。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集结大概三四百个顾问，同时在客户的办公室。那最后在总部，其实人真的话一直加一直加，多到真的挤不下，所以客户还特地租了一个很大间的办公室，把我们顾问全部都容纳进去。那感觉就有点像是个精算顾问界的奥运会的感觉，就是哇，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佼佼者一起齐聚一堂，大家来切磋。那当然，令我印象最深刻，其实当然不只是这个专案的规模啦，因为这个专案的规模，刚刚讲到说，三四百个人，它其实为期大概三四年哦。这个公司在顾问以及在一些软硬体的投资上面花的钱，大概超过100亿台币，哦，是一个真的非常大规模的案子。那但是我想，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不只是这个专案的规模，而是在这个专案里面呢，我有机会可以站在第一线，哦，非常近距离的观察，像 Deloitte 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管理顾问公司如何协助一间世界级的企业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制度的挑战，并且创造更多的价值，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所以接下来我想稍微针对我刚刚提到的这三点，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体会。第一个体会呢，是我亲眼见证了刚刚我们提到 Deloitte 的 AIO 服务模式如何在这些世界最大的企业能够被实践，并且是能够真正协助公司迎接新制度转换的挑战。再来第二个体会呢，是我体会到通常我们看似这个危机的一个外在的大的改变，比如说像新制度的实施，一开始大家其实感到很害怕，我们都叫它大魔王，其实也是顾问能够协助公司驱动转型的一个契机。第三个呢，则是我在这个专案体会到顾问透过专案所累积的 know how 跟经验触类旁通，也成功的将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公司甚至其他市场，其实是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那 IFRS 17在国际间，包含我服务这间公司，已经在2023年的1月1号上线。那在台湾呢，其实我们会延后大概3年的时间，为了让公司能够多做一些准备。那在过去的这段期间，其实我们也已经成功的将我们在这间公司的案例还有我们获得经验带到台湾来，协助台湾很多的保险公司迎接这样的一个挑战。那在过去的专案期间呢，其实我们透过这些专案累积，我们已经成为了台湾在 IFRS 17这个领域最大的一个服务团队。那我们精算团队的成员呢，也从当时2018年的6位成长到现在的45位。
我其实也蛮好奇，两位不断提到就是团队之内有很多来自不同国籍或背景的成员，那我好奇的是，就是现在在整个管理顾问团队里面大概有几类的成员，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我理解，就是大家对于管理顾问业可能有一些向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其实管理顾问可能有一些国际的专案可以参加，大家对于这些机会可能感到非常的兴奋。我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 Deloitte 在整个 Global，其实我们接下来关于跨国合作的一些发展的想法。那 Deloitte 其实为了加深各个国家之间团队的合作，其实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 Deloitte Asia Pacific。 那这个 Asia Pacific 指的就是一个亚太地区，这个组织呢，它负责统筹整个亚太 Deloitte 团队的跨国合作。那像是我们最近啊，就有一个合作计划叫做东京台北 Corridor、哦、Corridor 意思就是走廊、哦、所以这个东京台北 corridor 是我们可以怎么想象它，就好像是在东京跟台北中间我们就盖一条走廊，东京跟台北大家互通有无，就好像走自家厨房这样畅通的感觉。好，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 corridor 除了台北跟东京之外，其实在不同的城市我们都有类似的计划，包含香港、新加坡、首尔、雪梨、亚洲这些大城市之间都有这样的 corridor。 那透过这样的合作形式呢，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其他国家的顾问一起交流，而且我们有机会可以参与更多跨国的专案。那在这一个我自己参与的这一个东京台北的 corridor 啊，其实我们主要有一个目的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台湾哦专业团队跟技能的输出，去帮助 Deloitte 日本团队开拓他们的市场。比如说像我们精算这个领域， 或者是我们做的很好的 digital 数位这个领域，以及 Mizuki 他现在在做的这个 SAP 这个领域，我们在台湾的团队都是具有世界级的水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实力是足以输出到像日本这样成熟的一个经济体。所以我想讲的就是说，在德语我们其实机会很多，国际合作机会很多，而且我们的团队是具有国际级的实力的。那因为这个 corridor 在上一个月其实我就去了日本两趟，那走访了 Deloitte 日本以及这个日本的大大小小的保险公司，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因为他们的这些保险公司包含 Deloitte Japan 其实都是坐落在以东京车站为中心的四周。那我们知道东京车站的对面就是什么，就是皇居，对不对？那所以这些办公室啊其实都在高楼嘛，所以几乎每一间办公室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都可以看到皇居的景色。因为之前本来要办这个东京奥运是2022年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本来预期会有很多的游客来到东京，所以他们日本人就是很爱漂亮啊，所以他们也要把他们办公室的门面顾得漂漂亮亮。所以其实那周遭那一片的新大楼全部都重新新建，全部都用了现在最炫炮的科技，什么 greenhouse 啊，然后绿能啊，人脸辨识啊，这种最新的科技全部都用上了。所以我这次去呢，其实就是去见识这些最先进的办公室，他们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这些保险公司都对他们的员工很好，盖了新办公室都把他们的员工放在里面工作。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会有越来越多我刚刚讲的这种 corridor 这样的形式，我们有机会去走访在世界大大小小的公司去有这样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真的果然也比我常回去日本好羡慕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两位其实在管顾业，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很多新鲜人都很向往这样子的职业，主要是刚刚两位提到很多国际专案或者是在这个工作上可以接触到各行各业各领域的人，那想请问两位自己在这份工作当中最大的学习成长分别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成长的部分的话，应该是说比较不怕挑战这个部分，因为我自己认为是本来不怕新挑战的人，也算是喜欢新挑战的这种人。但是呢，我还是开始新东西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当然大家都会怕新东西嘛。但是进来 Deloitte 之后，我发现了我真的来不及怕，因为 Deloitte 给我的新的挑战真的很多，就是不断的给我，就是一直给我一个新的 challenge 啊，一个新的专案啊，就是从来我没有碰过的东西。我已经待在这间公司就是快两年的时间，完全没有习惯的感觉，那种感觉一直都是给我一个新鲜的新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是说，透过这种就是经验来看，我就真的是过了两年之后，现在心态是啊，我能做的事情全部都做看看，对。然后如果是做不到，就是我也可以就是请主管帮我帮忙，然后就是我们的同事是真的是愿意帮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就是一个成长的部分。
是，那怪这边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学习成长呢？
我这样讲起来可能有点浮夸哦，不过我觉得作为一个管理顾问呢，我在这边学习到的技能以及我的经验，我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哦。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刚讲到，我们做顾问其实最厉害就是触类旁通，我们做完一个案子，把这个案子的经验带到下一个。那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会想说，其实我做了这么多的案子，帮助到这么多的客户，但如果你今天要讲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案子是什么，其实就是我自己的人生。我有了这样的念头之后，我开始试着把自己的人生当成是一个案子在经营比如说你今天你如何决定你人生的目标不管是在工作上，不管是家庭，不管是你的人际关系，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成就，你如何获得快乐，你又要怎么样衡量你的成就。人的一生的资源其实很有限的，跟我们做专案一样，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你要如何分配，你有那么多想要做的事情，你怎么决定优先顺序。决定好了之后呢，资源分配好了，你会拟定实施的策略嘛，对不对？可是当你真正开始执行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你怎么解决这些困难，怎么因应。有的时候这些困难甚至会大到你必须要重新去调整你的计划，甚至你要回过头去赶你的目标，这有可能。比如说我今天中了乐透，对不对？我的目标可能就不一样。所以呢，像这样子刚刚的一个这个做顾问呢，跟我们这个跟我自己人生的一个连结呢，其实就是我现在还在持续的一个课题哦。那我想怎么样把这两件事情融会贯通哦，是我自己定义作为一个管理顾问最高的境界。
是，所以两位在管理顾问业其实都获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成长还有学习。那我也蛮好奇，就是要因应这样子快速变化的产业，以及要能够对客户负责，然后自己要有大量的快速学习的技能，两位自己觉得什么样的特质蛮适合担任这样子的角色？
我这边的话可能是第一点是 international 一点的人才，是因为是我自己也算是的关系，但是这个部分是不只是语言能力的部分，因为我们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就是客户那边也是，就是好多就是 international 的人才，然后还有 international 的案子嘛 project， 大家都是不同 background 出来的人，能接受这一些文化差异啊，还是说工作模式。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日本的案子的话，就是我其实是听到蛮多我的同事抱怨说日本人为什么做的那么细这个有印象吧，就是可能是台湾人就是说 OK 就 OK 的东西，但是日本人是就是要做就是做一大堆文件，然后就是评估100多次才可以就说 OK go sign 那一种感觉。所以就是单纯说 SAP 的案子也是我们可能是导入的，比如说导入 SAP 的案子的话，就是台湾的话不会花到那么久的时间，可能是1年到2年之类的吧，但是听到日本的案子可能是3年到4年之类的，其实是就是时间也是抓的蛮久，就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可能是台湾人第一次接触到日本人，然后就跟日本人合作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是说为什么要就是确认那么细部，就是这个不重要吗？因为台湾人的心态是先做然后就有问题再处理，这个是我觉得台湾人的很好的部分。然后日本人的工作模式是就是所有的可能性先搞定好才可以 go， 就是才可以进行这个东西。这一些文化差异其实是不只是日本跟台湾，其他国家也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能接受这种差异，文化差异，然后自己可以就是享受这一些文化差异，其实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是你喜欢就是跟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人就是沟通啊，还是一起交流这一些事情，自己是喜欢的人，我自己觉得是蛮适合当就是 consultant。然后再来是可能是我自己这两年感觉到的事情是比较适合在主动学习的人，因为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说 Deloitte 给我不断的新的挑战嘛，那这一些新的挑战如果是你是一个被动的人其实是也可以错过，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做，但是呢如果是你是一个主动的学习者的人，然后你会追求你自己的自我的成长的人，就是 Deloitt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是它会给你很多的新的挑战，然后你可以就是把握那个新的机会来追求自己的成长。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你自己是愿意学习的人就是蛮适合来 Deloitte。
对，我想除了刚刚 Mizuki 提到的几个点之外我想大家其实如果对管理顾问有些认识也很容易想象，大家也常谈就是说管理顾问需要具备哪些特质比如说旺盛的好奇心啊，学习能力强啊，然后可能需要有同理心，因为你顾问面对的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他背后的问题嘛。那我在这边我其实比较想要点出的是可能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想法一个特质是关于创新思维这件事情。那关于创新思维这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十分注重，我觉得在近期又更加重视的一个特质。那如同我先前提到的，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新的技术跟议题在发酵，作为管理顾问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新的技术转化为新的创新的服务应用在企业经营的日常。那所以过去几年其实我感觉到我的角色也慢慢在转变虽然我是一个管理顾问，但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的我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创业家的成分在。那在我们 Deloitte 其实也很鼓励像这样的一个内部创业Deloitte 我们运用了全球的网络跟资源，其实我们打造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内部创业生态系统。我举个例，比如说去年AI 现在很夯嘛，去年我们在印度成立了一个世界级的 AI 研发中心。今天只要你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团队，只要你辨识到有 AI 的商业机会，都可以透过内部创业平台进行提案。 那只要审核通过之后呢，其实这个研发中心呢，它会无偿的帮你开发对应 AI 的解决方案。有了这样的一个研发之后，我们知道其实创业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的确研发很重要，但是你这个东西也要卖得出去，它有市场性，并且能够实际被应用嘛。那所以 Deloitte 其实我们也会提供类似像创投的种子资金去帮助你开拓市场，而且我们会结合当地的管理顾问团队哦，运用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AIO 的服务模式，让这些解决方案有机会可以落地生根，可以开花结果。所以我想要讲的是如果听众你有想要创业的念头，比如说你希望开创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服务，或者是你希望在既有的产品或服务做出一些创新的改良，但是你没有资源，或者你没有管道，不知道该怎么样着手，那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和我们一起开创新的事业。
是，我想这是有别于其他公司一个蛮特别的机制，就是在公司内部还有一个创业的计划在进行，这也是对有创业梦想的人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原因。那也想请教，目前管理顾问部门正在招募哪样的人才，又有哪些管道可以加入呢？
刚刚其实 Mizuki 有提到我们接下来的其中一个发展方向是国际化这件事。我刚刚也讲到了有很多不同的跨国的合作计划，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希望能够以台湾为起点往世界的职场迈进的话，我觉得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所以国际化我想这个是第一个面向。那再来第二个面向呢，是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一直想要发展像 AI Digital、ESG Cloud 这些最新最 pioneer 的这些技术，所以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这样的工作内容，也欢迎你加入我们。那刚刚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这个团队管理顾问的面向可能跟传统的管理顾问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多找一些像是比如说你是有经验的工作者，在特定的工作领域其实你已经有这个你的江湖地位，也累积了一些经验，那可是你可能会遇到一些瓶颈，你可能会觉得说做了一阵子之后似乎你的位置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理解整个产业的全貌，你可能做了10年都还没有机会跟你的总经理讲到话，像这样子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门槛，那我们也欢迎你加入我们，因为刚刚就讲到又回到 AIO 这个模式，我们提供的是一条龙的服务，所有的产业其实我们都有相对应的客户，只要你在你的工作领域有一席之地来到我们这边，我相信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的，这个领域。然后再来关于招募的时间点跟管道呢，其实我们大概会分成两类型的招募。首先是校园招募，校园招募我们一年会有2次，第一次呢是在年底，我们会招收这个 winter intern，那 winter intern 的 period 一直是从可能年后到这个6月份，我们会开始评估是不是可以转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次呢会是7月入职的应届毕业生，那招募的活动会在3月开始，我们会有一系列招募包含校园的 roadshow。 那当然我们也会有这些就是来不及参与到这2次招募的，比如说像国外的毕业生啊，或是需要服兵役的男生，那如果有这些特殊的情况，我想也都欢迎，非常欢迎你跟我们的人资联系哦。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我们 Deloitte 是一间很有温度很有弹性的公司，我们即便是在招募的管道上面，其实我们也都有一些弹性可以帮助到大家。好，那至于刚刚讲到的另外一块呢，关于社会招募，社会招募指的是有经验的工作者，那其实我们全年都有在招募，而且你不要觉得说我自己的领域好像跟管理顾问差很远，先把履历投过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讨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 Deloitte 的官网，或者是我们 Urider 的招募页面，以及我们 Deloitte LinkedIn 的首页。
是非常欢迎，如果今天听完这一集对管理顾问业非常有兴趣，也对企业中心这样子国际化的组织有兴趣的话，都欢迎加入他们的团队，也可以到 Urider 上面 Deloitte 的页面，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的部分。那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冠宇跟 Mizuki 两位的时间来跟我们分享管理顾问业以及精算师在业界里面主要的工作内容，还有整个业务的范畴，非常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 Jane， 谢谢线上的听众。
谢谢。那节目最后也欢迎两位跟我一起跟大家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